十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三十一到十二节，我们早早的去讲解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
讲的这八福或者九福讲法，其实旧约已经有了。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诗篇第一篇，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状况，他们会得到什么。旧约里面讲到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就跟耶稣说的，人若因我怎样怎样，你们就有福了。有福的人旧约就有讲，如果讲有福，圣经包括新约旧约耶稣也有讲有祸。在诗篇第一篇讲完人有福以后，就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耶稣也有讲有祸，有八福，有七祸。七祸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说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福有祸，怎么样才能有福，怎么样才能有祸呢？这一点我们华人或者是亚里士多德，不管是东西非基督教的，跟我们有很大的一样以及不一样的地方。譬如说亚里士多德，他讲有福的人生，幸福的人生，他用的希腊字跟耶稣在这里用的不一样。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面讲到 eudaimonia， 就是快乐幸福的人生。什么是幸福呢？什么是快乐呢？亚里士多德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外在的环境是好，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风调雨顺的环境中，这是有福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灾难饥荒的时候，好像路德记里面所经历到的，或者是任何一个时候有饥荒灾难战争，你很难说那样的人是有福的。外在的环境必须是理想的。另外第二个，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是要过一个有福快乐的生活，你的身体需要有相当程度的健康，你的身体状况是好的。我们也会说一个人如果有长期有疾病干扰的话，很难说他是一个有福的，他常常病痛。但是亚里士多德说，最重要人能够幸福快乐的是他的心灵，或者他的灵魂，或者他的心里面是充满了美德，英文是 virtue， 充满了美德，这样的人是幸福的。这三个都不可以少，外在的环境要理想，身体要健康，灵魂你的灵里面要丰富，充满了美德，希腊文是 arete， 有很多的美德在里面。那么我们基督教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幸福快乐呢？第一个，外在的环境要好，这个也对。我们要在神的国里，在天国里面，是一个环境非常好的地方。这个地方 黄金街碧玉城，像伊甸园一样，但是现在不够理想。现在我们的空污很严重，现在很多地方有战争，现在很多地方有恐怖分子，我们所活的地方外在的环境不够理想。不过这个就可以克服吧，如果我们后面两个有，身体是健康的，但是我们的身体也不一定健康，很多人身体并不健康。那最重要的，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的灵魂里面，亚里士多德说有很多的美德。如果一个人他心灵健康美好，那么这是幸福的。总之，你要在一个好的地方，你要有好的条件满足了，你才能成为那个地方的人。谁能进台大呢？优秀的、聪明的，谁能进斯坦福呢？父母很有钱的，我是最近这件事情。那么，当然那是开玩笑的。你要到一个好的地方，我不知道信友堂算不算好的地方。信友堂你要做会友，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门槛，要很优秀，要很属灵，要很爱主才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到任何一个好的地方，你要进去，你要条件够好，进台大，进 Stanford， 进一个好的俱乐部，通常就是你的会费要很高，我们这里非年百万以上的不可以进来。你要到最好的地方，天国、神的国，你要最优秀，你要有最丰富的属灵的生命，是吗？耶稣讲的刚好相反。耶稣说，天国是邻里贫穷的人。虚心那个字原来是邻里贫穷，或者我们说承认自己邻里贫穷的人，他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国是他们的，以后的每一个福都跟这个类似。神国、天国，将来我们说是天堂，很美好的地方，但是神国、天国并不是将来而已，现在我们就能够经历得到。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我下面所讲的是传统的讲法，可是现在很多教会的人士、神学家很不喜欢这样讲，虽然不喜欢，我还是要讲，因为我觉得这是圣经讲的。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在今天，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能够享受、经历到神国、天国的祝福，基本上是心灵的，也就是比较不是物质上面的，有，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神国在今天，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神国或天国这个美好的地方是看不到的，是摸不到的，基本上不是物质的。路加福音17章21节，神国看不见，就在你们心里或就在你们中间。神国在人间的国度，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最重要的就是吃喝。保罗说，罗马书14章17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各位信友堂的各大团契，以后你们的聚餐可以考虑一下，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过也不是全没有哈，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种喜乐、这种公义、和平的状况，来自承认自己灵里的贫穷。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是圣经里面不断讲的。我们信友堂或者任何一个教会，要让人认识主，成为会友，有什么门槛，有什么条件吗？路加福音18章，耶稣讲有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的状况很好，特别是他很多的美德，他感谢上帝，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 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我是很丰富的，我是灵里丰富的人。另外一个人在圣殿里祷告是税吏，他垂着胸，他举目望天都不敢，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耶稣讲的有点啰嗦，为什么要这样讲？耶稣就说这个人比那个人义就好了，我们都懂。这个税吏其实比法利赛人更义就好了，他为什么要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没回家就不算义吗？为什么要讲回家？我想这里有一个意思，一个人能够被上帝称义，是到将来清楚的看得见。将来我们回到天家，我们会清楚看见。但是现在在地上，神已经肯定那些承认自己邻里贫穷的人。这是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一直不断需要有的态度。我们不仅在进入神的国需要谦卑下来，需要承认我是乞丐，需要承认我一切的美善、一切的义都像破旧的衣服，不堪上帝律法的考究。我们需要承认，而且我们在神国里面要继续讨主的喜悦，要继续成长，要继续有各样圣灵的果子，要继续成为一个越来越讨神和人喜欢的人。我们要继续很矛盾的，但是很真实的多结果子，在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各种个性上面，我们能够越来越丰富，我们能够越来越体贴，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圣洁，但是也真实的越来越谦卑。因为我知道我所有的良善来自上帝的恩典，我自己没有良善。我们不能够自大，我们不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愿神祝福大家，愿神让我们的身体、家庭、所在的环境都越来越好，愿神让我们的个性、脾气、美德越来越丰富，但是愿我们的神让我们越来越诚实的看见，也就是被主光照，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想保罗是很好的例子。保罗在早期的时候都是圣灵带领他，他说的话，他说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这是真的。然后后来说我比最小的还要更小，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的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我们每个人盼望都越来越圣洁、善良、可爱，神和人的喜悦都增加，但是我们诚实的越来越看到我的良善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从神而来的我还是远远的亏欠了，亏欠太多了。所以我们继续的自卑，我们继续的降为卑，我们继续的不是假客气，是真实的谦卑。第二个福气跟第一个，每一个福气其实都是类似的。第二个福气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在第四节，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在一个好的俱乐部，你在一个好的学校，你在一个好的国家，你在一个好的社区，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应该是笑口常开的，应该是喜乐的。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圣经很多地方讲我们要喜乐，我们应当喜乐。但是这里讲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哀痛的人是有福了？哀痛的人跟刚才一样，就是他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在那里定自己的罪，而是我们不狂妄，我们不自大，我们也求主帮助。若是我们因着种种的艰难，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为我们的家庭生活、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的困难，每天需要面对但是很难面对的事，艰难，我们会哀痛。这个哀痛如果叫我们多去依靠上帝，多求告主，那就有福了。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但是跟邻里贫穷人有福类似，就是你在神面前承认，你也去寻求神的帮助。如果你只是觉得我很痛苦，你不去求神的帮助，那个不好。如果你只是觉得自己很烂，你不去寻求神的帮助，这个不好。但这是我在传福音一直在碰到的困难，很大的困难，就是人怎么样都很难想象上帝爱我们这罪人。我传福音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因为他们很多人很渴慕，最好的很渴慕的也常常会讲，哎呀不行了，我没有资格到上帝面前祷告，我还非常爱打麻将，我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不行。你比较属灵，你为我祷告就好了。我不属灵，我祷告还惹上帝的怒气。哎，我不会祷告。各位，我们可以把这话就加在这里嘛。不会祷告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神的垂听。为什么不会祷告的人有福了？就是你承认你拙口笨舌，你不是在那里写一个祷告词让人诉说。总之，一个人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状况并不理想，需要神的拯救和帮助，甚至为自己的错误难过哀痛，而且是到神面前，他们必得安慰。大卫在犯罪，犯了淫乱和谋杀罪以后，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他照样上圣殿，他照样去敬拜，他照样处理国事，但是我相信他心中是忧伤痛的，是害怕的，是不敢面对的。他怕，就跟你我一样，有些事我是不敢跟任何人讲的，我是绝对不敢让你们知道的。当然你也有一些事是你不敢让我知道的，我们都有。但是我们知道神都晓得，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愿意虽然羞愧但是坦然无惧的到主的面前，我得罪耶和华了。当拿单把神的话讲出来责备大卫以后，大卫没有再掩饰，也没有再犟嘴，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写了诗篇51篇，我们很喜欢的大卫忏悔的诗，里面有一句话，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要我献上燔祭吗？我就献上，但是你不要燔祭。各位，我们这里的属灵的基督徒和慕道的朋友，行为不好的或行为好的，你不要想说我把我最好的献给上帝他会喜悦，你把你最烂的献给上帝他会喜悦。你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生，你在手术房里面，那个最好的医生要帮你开刀，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不是哎呦医生啊，这房间好冷啊，我帮你加件外衣吧，哎呦医生啊，你会不会口渴，我帮你倒杯水吧。你是一个病人在手术台上，你对医生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乖乖让他开刀。你到一个最好的餐厅去吃饭，你能做到的最坏的事就是到厨房去跟那个大师傅讲，我来帮你调一下味道，我来帮你倒一点水，我来帮你加一点什么东西，你给我出去。你对一个好餐厅的好师傅，你能做的最好一件事就是把他为你做的菜吃得干干净净的。你不要帮那个有米其林几星的师傅去做事，那是越做越坏。我们有要服侍神的地方，那当然是 但是总记得一件事，你是一个饿了肚子的人，有人给你最好吃的饭，你不要想去把这后的饭再怎么改善，你就吃吧。你是病入膏肓，只有这个医生能医你的，你就不要想帮这个医生怎么省力吧，你就让他来动刀吧。我们不管多优秀了，多成熟了，我们始终要有这个态度，我需要你，我并不好，我如果有好也是你的恩典，而我所有的好像以赛亚书讲的，我们的义都像破旧的衣服，是不够的。在忧伤的人身上不一定他会有福，我说了，他的忧伤他的哀痛必须是带到主面前的，必须是相信主会医治的。路德我想应该是一个有一段时间是应该是一个忧伤的人，究竟他是一个死了丈夫的人，究竟他是一个背井离乡跟着一个穷苦的婆婆也是寡妇到以色列地，对他是不友善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对于路德这个血统的人是拒绝的，路德这个摩押女子她的子孙十代不是十代永远都不能进圣殿，因为摩押人的血统不好，是乱伦生的，摩押人的历史不好，是曾经抵挡过以色列的，他在这个地方是底层的底层，他是寡妇，他是乞丐，寡妇乞丐去人的和田里拾取麦穗，就好像耶稣说的，狗吃桌子掉下来的碎渣子，路德去捡那些碎渣子，恐怕还是在捡的里面是最低级的人，摩押女子。可是那天波阿斯田地的主人来了，田地的主人安慰他，路德就说了，路德记二章十三节，路德说，我主啊，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使我们投向上帝，哀痛使圣灵安慰的工作临到我们。我每次想到安慰，想到真正能够得到安慰，我就想到圣灵的工作，我就想到保惠师的工作。我们的主，我们的圣灵是 comforter， 安慰者，他能够有效的让绝望的人有盼望，让忧伤的人有喜乐，求圣灵来安慰我们。我们哀痛，但是我们知道即使在哀痛中是有福的，因为圣灵保惠师安慰我们。第三个福气在第五节，温柔的人，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有的祝福我说基本上是属灵的，这里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承受地土，得到土地，得到房地产。谁能得土地？谁能得房地产？亚历山大大帝和 Donald Trump 吗？你必须是一个 realtor， 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聪明的、知道怎么买卖的人才能够得到土地。你必须是一个能东征西讨的人才能得到土地。温柔的人怎么会得到土地呢？这个土地显然不是在讲到我们一般讲的土地，我这个土地是指着神的国，不是亚历山大或者是川普能够得到天国，再伟大的人在神的面前都算不得什么，是温柔的人，也不是他懦弱就得到土地，他对神是温柔的，神的话临到他，也要求他，对他他都喜悦。我们不拜玛利亚，今天早上我跟康师傅听到那个也是我们教会的倩怡，他主持的节目里面 有播放一些玛利亚的歌，就是古典的、经典的圣母颂这些。我听了就说，宗教感情真是很奇怪的事啊！我说这歌这些歌都好好听啊，不管是谁写的歌好好听。但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不可以这样来尊敬玛利亚嘛。我们知道她是一个人，但是这话说是真实的，我们也要承认一件事，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玛利亚真是一个有福的人。他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为什么？因为当他听到天使对他讲的话的时候，天使对他讲的话说，你会怀孕的，你会生一个儿子的，是至高者的儿子，是要把大卫的国度给他的。但是玛利亚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是一个许配给别人的人，如果主的这个要求在他身上实现，他会被他老公休掉，他会被父母赶出去，他会被信友堂开除会籍，他会被社会拒绝，他会失去他的婚姻，失去他的生命，甚至可能失去他的生命。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怎么有这样的福气，她听到上帝的要求，她没有说你去找别的嘛，你去找康师母好了，你去找年纪大一点的人，你不要找我这个没有什么好，你没有给我什么好处却跟我这么多要求的人。没有，这个女孩子听到这样的要求，上帝这样的要求，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即便这个成就会要我的命，会毁了我的婚姻，会毁了我的人生。我们不拜玛利亚，但是她的柔和的确是叫人羡慕。愿神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说什么，我们就听，我们就顺服，我们就柔和的顺服。这个柔和的顺服，另外一个人就是很刚勇的，不怕死的，不怕流血的罗马的百夫长，他甚至还不是犹太人。他听到他派人请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耶稣说我去，他听到他就跟耶稣讲，你来我家我不敢当，我相信你说一句话就会好。耶稣吃惊，怎么有这样有信心的人。圣经上还有一个非常对神很温柔的人，对神不犟的人，不像那无知的罗马非要用嚼环配头才能勒住他。我自己也常常想，我是像无知的罗马，不打不鞭打我不肯听。其实保罗有一段时间可能也是这样，耶稣碰到他的时候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像一匹烈马很难驯服，一定要受这么多的苦吗？我也自己常常问自己，一定要受这么多苦吗？一定要这么顽固吗？一定要这么犟吗？为什么对神不能柔和一点，像玛利亚一样，像以撒一样？亚伯拉罕献以撒，伟大的事，这件事太伟大了，太丰富了，也太需要解释了。我们的重点都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去解释。可是以撒的温柔是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创世纪22章第9节，非常简单又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件事。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我读这个大概40-50秒钟就读完了。到了那个地方，40-50秒钟读完了，时间大概当时有多长呢？ 要逐一个谈，我不知道需不需要半小时，然后把柴摆好需要两三分钟，这个时候应该以撒都在帮忙。虽然以撒在之前已经问过了，我们这次献祭什么都带了，最重要的没有带，羊没有带，羊在哪里？亚伯拉罕没有说就是你，亚伯拉罕说神会预备。好了，现在又到了这个地方，又开始筑坛摆柴，羊呢？圣经讲的太简单了，捆绑他儿子以撒。他怎么捆绑啊？他怎么把自己的儿子捆绑起来？不但是捆绑，我们中文翻放在坛的柴上。我不知道这个老人怎么把自己儿子抱起来放在那个坛上，这里都没有写，我们只能去想象。是不是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跟以撒说，以撒你看那边一只鸟，以撒去看，啪一块石头把它打昏了，然后就把它绑起来，就把它放上去了。整个的事情你应该看得到以撒在帮忙。整个的事情如果不是以撒的温柔，亚伯拉罕是不可能办得到。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现在爸爸拿着大刀赶快走，他中暑了，头昏了。我如果拿刀砍我儿子，我儿子不走我也会很生气，怎么不走呢？我们不是说要做傻瓜，我们说以撒有惊人的信心，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儿子是上帝给的，要收回也是可以收回的。亚伯拉罕甚至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想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以撒呢？神对他有什么样的话使这个孩子这么柔和，被捆绑放在柴上，伸手拿刀要杀他？我觉得我们的主耶稣是最柔和的，因为以赛亚书53:7说，他被欺压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是那个沉默的羔羊，跟耶稣很像的在圣经里第二只或者第一只就是以撒。怎么会有这么听话的孩子？我不知道。各位，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能多解释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也好，以撒的顺服也好，是因为他们对神的顺服柔和。我们在生活中可千万不要犯这种蠢事，做这种蠢事，只有神才能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也是顺从神。我们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做其他的不理智的事，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主是柔和的。不要去想生活中神会要你献上儿子或者是这一类的事，生活中神没有要我们献上儿子真的杀他，但是生活中我们随时需要学习对神有一个柔软的心。对神柔软并不是懦弱，很多时候是非常刚强勇敢的。大卫也是对于哥利亚非常的凶狠，对于神很柔和。愿我们是温柔的人，我们对神温柔，神为我们预备丰富的宴席。第四个福气是饥渴慕义的人，注意是饥渴然后是慕义。渴的人饿的人有福了，渴的人饿的人怎么会有福呢？吃饱的人喝足的人才有福嘛，渴的饿的人是有福的， 跟前面讲的一样，哀痛怎么会有福？邻里贫穷怎么会有福？邻里贫穷、哀痛、渴饿有福，是因为这逼着你到上帝那里去，也是求主帮助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是饥渴慕义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的天性。我们小孩子、大人对于社会上或者自己或者别人发生了不公平的事，我们都会生气。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我们看到有人明明的说谎，我们会很生气。我们看到有人明明的欺负别人，我们会很生气。我们小的时候看到有人霸凌别人、欺负别人，我们不太敢做什么事，但是我们会生气，因为每个人都有正义感。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看到新闻或者是听到一些明明颠倒是非的事生气，饥渴慕义，我们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这是有福的，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利，但饥渴慕义的人一定会得到义，好吗？耶稣讲的这话好像跟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讲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很像。你有需要向神求，神就给你。可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说，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为什么你到耶稣那里敲他的门，他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那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去买油了，晚一点到敲门，新郎说我不认识你，明明认识，我来过信友堂好多次，每一次福音餐会都参加，康牧师讲到我也在，我也知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是饥渴慕义嘛，你敲的，你求的是上帝要给你的恩典和义吗？你说不是，我来到教会实在是滴水穿石，是因为我太太天天念，你要去教会，你要去教会，你要去教会，你要去教会。我那朋友天天打电话，你要去教会，你要去教会，这个礼拜天你要不要来？我像那个不义的官，他天天缠磨我，我才来。我不是慕道，我不是渴慕，没关系，我们都差不多。你来教会的目的不一定是信耶稣，十之八九不是，十之八九听听音乐啊，或者交流交流，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带着饥渴慕义慕上帝的义而来。但是如果你在听到在接触的过程中，希望快一点，但是或快或慢，你觉得我要认识这个上帝，你觉得我希望在这个上帝面前被他称义。如果我们带着不良的动机或混杂的动机来到神面前敲门，但是越敲越觉得我要的就是上帝，那你有福了。耶稣说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她不远千里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其实你看列王记上第十章，南方女王来耶路撒冷是来踢馆的，她原来不是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或者她是要找所罗门的毛病，然后她来了，他慢慢被改变了。哇，所罗门真的好富裕啊，南方女王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哦， 这排场实在太棒了，太惊人了。各位，我们信友堂没有什么东西叫你这么觉得这么惊人。你去梵蒂冈的 Sistine Chapel 或者圣彼得的大教堂，你可能会觉得很惊人。也许有些教堂，也许有些寺庙盖得比凡尔赛宫还要好，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你在教会里不一定看得到这些，但是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忠于上帝，我们有最宝贵的。南方女王踢馆而来，看到那些金银装饰，诧异的神不守舍，但是她跟所罗门讲，你的神只在这里，每天吃这么山珍海味，有福啊。没有，南方女王不是这样讲，你的臣子在这里，每天看到这么大的排场，有福啊。没有，他也没有讲这，虽然这些让他非常 impressive。 你的臣子在这里听你智慧的话，有福啊。这叫饥渴慕义的人，虽然我们的动机原来不好，但是被神调整校正，我们不再饥渴慕利，虽然慕利也不是坏事，我们饥渴慕义，我们饥渴慕神。第五个福气是连续人，在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我们也简单的讲过去就好了。我们不是做了好事得到好报，我们不是好人有好报，我们是白白的先得到好报再做好事。我们是蒙了恩典能够行善，不是行善换取恩典。但是的确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蒙了恩典就要继续以恩待人，我们继续要连续人，连续人的人会蒙连续，连续人的人也是罪人，需要继续蒙神的赦免。第六个是在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看见神有什么福气？看见神有什么了不起？看见，我讲过，在圣经里面，看见不只是看见，看见有进入，有得到，有融合的意思。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看见，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得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成为神国的一份子。看见是有更多结合的意思。我们看见神，我们跟神结合，这是要圣经要表达的。但是就是光讲看见，我们也能懂。看见上帝，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过，我会向爱我的人显现。门徒说，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他的意思大概是，你如果向世人显现，他们就会信了嘛。我们现在不是传福音都会碰到这个困难，你把耶稣拿给我看看就好了，你显给我看。耶稣说，我不显给他们看，我只把自己显给爱我的人看。说得粗一点，各位弟兄姐妹，你的身体不是给每个人看的，你的身体只给爱你的人看。那个清心单单要亲近上帝，要得到上帝的人，神就把自己给人家看。清心的人就是对神单纯的人，就是单单要得到主的人。摩西就是，摩西好像想要看到迦南地，想要进到迦南地，想要得到迦南地，想要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份子。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33章看到，他最盼望的其实想要看到神，想要得到神。愿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第七个福气是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这个我们也不多讲，虽然很重要，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经验过这种跟神和好的美好。 我们原来恨恶神，我们忘记神，我们不理神。当我们听到了福音，被圣灵光照了，我们知道神多么爱我们，我们知道神多么的希望我们跟他联合，我们跟他结合，我们经历赦免的恩典，我们经历被丈夫爱的恩典，我们经历原来我们是一个妓女，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我们的丈夫就是我们的上帝，仍然爱我们，我们经历了跟他和好了，生活多么幸福，我们也把这和好的道理跟别人传扬。最后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为什么逼迫是福气？逼迫不是福气，我们希望没有一个人受逼迫，但是逼迫和贫穷和灾难都一样，有一个好处，如果圣灵帮助你，让你在受难的时候，尤其受逼迫的时候，会到神那里去，你就有福了。任何事让我们多亲近神就有福了。逼迫让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更纯真。我不是因为那些好处才信你，我因为你是真实的信你。对不起，我再举一个我曾经举过很多次的例子。一个大官的女儿，一个富翁的女儿，哇，爸爸有钱的不得了，有势力的不得了，很多人追她，都很诚恳。我们的姐妹就假定你是这个女人，太多人追你了，你的痛苦，你的烦恼就是哪一个是真的爱我的？是追我，是追我，爱我，还是爱我爸爸的权势？是要借着我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还是真的爱我？我们希望别人爱我，不管你是不是大官的女儿，我们希望你是真实的爱我。我爸爸很有钱，很有权是好事，但是我希望你爱的是我。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连上帝也是这样。你跟上帝结婚，你信靠上帝，有各样的祝福，这是真的。但是在我们离世见主之前，神不断地调整我们，我们甚至不是为了这些祝福来信上帝的，我们信上帝就是因为他是真的，他是爱我们的。你说我不懂，再回到我刚刚讲的，你是一个有钱人的女儿，很多人追你，你想要知道哪一个是真的爱你，不是爱你爸爸的钱。怎么知道？你爸爸有一天垮了，破产了，没有钱了，还对你好的男人，那是真的爱你。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还是要信，你是属神的人。逼迫不是好事，但是逼迫使我们的信仰更纯正。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你让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让我们生活平顺，让我们有平安。但是任何事临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更纯洁的、单纯的信靠你，更单纯的爱你，因为你对我们就是这样。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